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马太福音第12章的经文里面啊。我们今天12章的一个结构，大概是12章主要围绕的一个主题是耶稣是谁，然后人是如何来回应的这两个重点。当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向众人显明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啊。所以，其实接下来这五个段落里面，也是在回应这个主题啊。1到14节里面，关于安息日的这个主权者，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对于这个安息日有不同的看法。而15到21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是温柔仆人的一个身份。22到37节里面，让我们呈现也是一组对比，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状态跟国度的一个立场。38到45节呢，这是一个拒绝神迹的一个时代。最后46到50节，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然后就耶稣在这里真正的指出了。他的母亲和弟兄是谁？这是真正的属灵的家人了。其实最后50节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所以，当整个12章都是在围绕耶稣是谁，然后当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向众人显明的时候，大卫的子孙也好，人子也好，他是安息日的主也好，众人对于这个耶稣的身份是如何的来回应的？今天我们接下来灵修的经文是在1到8节里面，关于这个安息日的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或者是说这种记载叙事，让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而真正耶稣所教导的真正的核心的点，不是安息日的问题，而乃是连续的问题啊，所以是也是我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明白。当人当下的需要遇到条条框框的我们所谓的规条的时候，法利赛人所关注的焦点是条条框框，而他们却忽略了真正神所在意的是人那个对人的连续，对人的关怀。所以这也是在今天对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挑战。当我们再去面对，教会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条规的时候，或者。当人的需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种冲突存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哈，谁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吗？1到8节。
让我来吧。
嗯，好的。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嗯，好，谢谢 Sunny 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关于安息日的主，题目是当需要遇到规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首先看这个12章的1到8节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叙事文体哈，就是首先在1到2节交代了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而3到4节呢是耶稣在这里举了一个大卫的例子。大卫的例子里面突出两个重点啊，就是一个是当人的需要，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肚子饿的时候，在吃了店里的陈设饼，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上来讲，大卫是不能吃的，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在这个耶稣举这个例子呢，是告诉我们需要是高于礼仪的。礼仪就是这些礼节的东西啊。紧跟着第5节呢，耶稣又举了一个祭司的例子。祭司的例子里也是一样，同样他们在周日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在圣殿里面做工，工作了，他也是在做事情的，但是他却没有被定罪。所以这个祭司的例子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 突出的重点是职分高于安息啊。最后6到8节是耶稣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宣告和总结，让我们看到他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主，而真正我们敬拜的中心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12章的1到2节整个事件的一个背景。经文在开始的时候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在安息日，对吗？所以这个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门徒饿了，然后就掐起麦穗来吃。这个举动啊，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了啊。你看第2节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所以，对于法利赛人，他们指控的焦点不是因为门徒们偷盗了，而是因为他们在安息日做工了。他们认为，掐了麦穗，然后搓了吃了，这就代表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违背了安息日的规条。所以接下来这个记载是在《申命记》23章25节那里记载说，若饿了可以掐掐麦地里的麦穗来充饥，但是不可以拿镰刀来割。这是摩西允许的，如果人路过麦田的时候，可以掐掐麦穗来吃。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法利赛人他们经过的口口相传的这个传统，他们认为把掐麦穗搓了来吃这几个动作都算作是劳作，都算作是工作。因为安息日的主要的核心点是你要安息在主的里面，要享受神所赐的安息的这个点，所以他们认为，门徒们做这样的举动是违背了安息日这条律法。所以在这个关键的冲突点，其实对于法利赛人来讲，这个冲突点其实不在乎门徒们是否是遵守了律法，而是在乎谁有这个权柄来解释律法。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是最懂得律法的，他们也是研究律法的，他们最有那个权柄来解释这个律法，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律法很核心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门徒们做这件事情是违背了安息日这条律法。所以这一段1到2节里面，这个冲突的焦点，是因为法利赛人认为门徒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冲突点就出现了啊。所以，你到第3到4节，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在这里来为门徒们辩护的时候，也是在解释，这个安息日里面的核心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常常是关注于这些礼节，我是守安息日了，我坐在那里，坐在圣殿里，我什么也没做，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了神，这根本就不是真正安息日所让我们得到的，神所赐福给我们的。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例子，这个题目是需要高于礼仪。12章的3到4节，耶稣对门徒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时候，耶稣引用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的经文，关于陈设饼的大卫在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和他跟随他的人都吃了殿里的陈设饼，这是记载在撒上21章的1到6节。但是，关于这个陈设饼是给谁吃的这个条例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9章。当时的陈设饼它其实是不能给平常人吃的，只能给祭司吃。所以，当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呢，他吃了陈设饼，但是他却没有被定罪。所以，耶稣在这里解释的一个逻辑是说，神设立这些礼仪，设立这些包括陈设饼给谁吃，不可以给谁吃，这些礼仪是为了人的生命，而不是让礼仪成为压迫我们生命的工具。如果说当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饿到肚子，没有办法，这个陈设饼可能救了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没有，或者当时的祭司，或是当时在殿里供职的人员没有给他陈设饼吃的话，可能他们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所以耶稣用这个，大卫吃陈设饼的这个例子来去证明神设立礼仪，甚设立这些规条是为了人的生命来考虑的，而不是让这些礼仪和规条成为压迫我们生命的这个工具啊。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讲，他们认为 可能这个，如果当时法利赛人在场的话，就会认为大卫犯罪了，大卫犯了安息日了，他不犯了这个律法的规条，他不能，他是不可以吃这个陈设饼的。所以这里面，耶稣在指出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虽然法利赛人他们很熟读圣经，熟读旧约的律法，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律法背后的怜悯之心，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怜悯，只是固守这些啊，你又这个吃，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只是抓住了这些规规条条，却忽略了这些规条背后的那个爱的那个心，生命的心，怜悯的这个心肠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耶稣接下来要指责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单指出了大卫的这个例子，然后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祭司的例子。祭司的例子是职分高于安息啊，因为祭司在当时的法律，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非常有权威的一个职分呢、啊。耶稣说，第五节，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这经你们也没有念过吗？这个经文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8章里面，祭司在安息日献祭。实际上，献祭本身，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他们在圣殿里面供职，不仅仅是要只是去点个灯而已，他们还要宰杀牛羊，然后将牛羊的肉和血全部放在祭坛上供。其实他们做的一系列非常繁琐的事情啊，实际上本身来讲，祭司他们在献祭的这个事情也是在做工的，也是在安息日做工的哟。但是呢，却因为祭司这一群祭司们，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在做事情，所以这样的工作却不算是有罪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核心的点是什么？律法本身它已经包含了例外，或者是特例，或是优先的次序，并不是说啊，你可以安息日，它不是像一个死的规条啊，你就只能这么做，别的特例没有。但是经文在这里说到这个关于祭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看前面的大卫的例子告诉我们，他这些也是违背了当时的要求的，违背了这个条例的。祭司也一样啊，他们在安息日献祭的时候也是在做工，但是他不算为有罪。所以这个关于祭司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殿就是圣殿嘛，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事情，比安息日的律法更大，因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做事情，是在神的殿里做事情，所以呢，这个殿是比安息日更大的。所以这个接下来耶稣看，我们来看最后总结耶稣的宣告6到8节里面，经文第六节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个第六
那个
节是一
前面
个。
那个门是不是就是大马路的门？你上次是东西是从那里走的？
这个第六节是一个极强的弥赛亚的一个宣告啊，因为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哈。其实对于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是代表神同在的中心，也是代表他们所有的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守节的，所以耶稣的这个宣告说，有一个人比这个殿还要大哦，你们要关注了，就是耶稣自己哦。耶稣的宣告是代表说，神的同在如今在我身上，你们要看，我是代表了神的同在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这里说，殿尚且能够使安息日让步，就是刚才那个祭司那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因为殿让安息日让步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在祭司在圣殿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安息日也是可以违背的。但是，当耶稣基督的临在的时候，其实是更具有权威，比这个殿更具有权威，因为殿只是一个有形的看见的一个建筑物啊。当耶稣基督真正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权威性会比圣殿的同在会更大。所以，耶稣接下来第7、第8节引用了何西阿书第6章的经文啊，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的第二次引用何西阿书这一段经文。这经文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然后这句话，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所以这里其实这个神喜爱连续的焦点是说，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是在乎连续，而不是在乎这个人真的固守规条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神的怜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也是其实抓错了律法的中心。法利赛人的问题，其实他们 不是他们没有热心，而是他们有热心却没有神的心肠，就是没有怜悯的心。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热衷于神的律法的，他们也在热烈的、很热心的在遵行，但是他们在遵行的过程当中，没有神的心肠，没有神的怜悯在其中。所以最后第八节，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子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我记得前面几章也出现了这个称号，也是马太对于这个耶稣的一个称号的一种的独特的一种的用法哈。人子是弥赛亚的称号，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基督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当耶稣自称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也是在强调他自己的弥赛亚的权柄和他的这个身份。这个主呢，安息日的主，主指出了他的权柄和主权，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祭司们，不，法利赛人，他们尊敬的是什么？是谁？他们尊敬的不是说谁，就是来所有人，他都在遵守这个规条。他们尊敬的是谁有权柄来解释这个律法？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是最有权柄来解释这个律法的人。所以在六到八节，耶稣的这个宣告里面，让我们看到安息日不是主，人子才是。所以安息日服侍人的，而不是人被安息日所辖制。这对我们今天其实是提醒蛮重要的。我们常常有时候来到聚会或者周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我们真正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在安息日或者在主日的时候能否领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其实，哦，这个我忘记改了，马太福音12章的1到8节这一段向我们揭示的是，当生命遇见需要的时候，基督显明怜悯不是破坏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因为神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单纯的把这个祭物献上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怜悯的心，更没有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身边的这些有需要的人的需要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忽略了这个神的怜悯的这一个重点。接下来有3个问题啊。我是否把属灵的规条放在人的需要之上？我是否觉得我每天是读圣经，包括我们的祷告，只是固守于一定的形式吗？却忽略了人的真实处境呢？第二个，我顺服的是神的心意，还是属灵的传统？因为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讲，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规条需要去遵守，但是我们再去平衡或思考我们现在所做的，或我们在遵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顺服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些传统，是这些规规条条，还是神的心意？神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如果传统要取代基督的时候，这个传统就会变成拦阻。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就听到过或见到过很多我们教会的，我本身教会的传统，包括当然有很多传统在慢慢的打破。举个例子给大家，这个传统，我们最开始的教会传统里头，我们婚礼上是不允许新娘穿婚纱的，那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后来大概在20年。或者2005年前后的时候，这个传统才慢慢的被打破，因为他们认为说，哎，穿婚纱太暴露了，太不能符合基督徒的体统。当然，这个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并不能够更好的荣耀神。很多不幸的家人，他们来参加婚礼的时候，有时候根本找不到新娘是谁，所以这个也在慢慢的会改。当然，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其实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有他自己固有的传统，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传统的背后到底是它这个背后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是符不符合神的心意，符不符合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符不符合我们所领受的，或者是说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话。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思考这个传统要画一个问号哈。所以最后一个思考问题是我的安息是否在基督里面。安息日不是只是休息一天，安息日的核心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如果我们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还是心里面各种的忙乱， 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的话，这样我们来到教会是没有办法在这一天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的。真正安息的意义，不是说我到教会了，我就能得到安息。如果你的心没有预备好，如果你的状态没有预备好的话，其实神要把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接得住，这是看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也是耶稣在最后强调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是对法利赛人的一种的强调和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面，他们有没有看重神的怜悯，在去遵行律法的同时，他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核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我选的经文是12章的第八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好了，我的分享到这里。
或者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马太福音15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节经文呢，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像这种，叮嘱啊，在马那个福音书相关章节当中有很多处都出现了，耶稣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其目的是什么呢？
哦，这个目的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现在做的并不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有很多人他们的心对耶稣不怀好意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可能传扬更多的时候，对耶稣本身的事工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就可能耶稣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传福音，或者是一并赶鬼了。他常常是要遮掩自己的名声的，但是往往是当耶稣行了一些神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跟随他。这也是一种张力存在，也是就是福音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只是马太、马可，包括路加，我们以后读的时候，大家留意都会有，哎，嘱咐他们不要大声宣扬，不要就是，其实是耶稣的名声在当时已经很大了，因为第一个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来跑到那些公会也好，法利赛人那里会来告耶稣，使以至于耶稣的工作事工就没办法更好的拓展。第二个呢，还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再往后，我们看到后面20章以后，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就不会再说嘱咐他们不要再宣扬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时候已经到了，也是在约翰常常提到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要不要人去过度的张扬。
哦，明白了，谢谢。
嗯。还有其他的想问的吗？
刚
我
才
想
说
请
到
问，
了，
哦，刚刚是谁？黄双兰姐妹想要回应。
是，
嗯，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安息日的这一天是什么都不用做，就必须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嘛？我不知道这个啥意思。
你读完了经文这个。其实，安息日其9到14节，耶稣又行了另外一件神迹，也是在安息日行的。安息日的核心，并不是说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做，只是坐在教会里面或者坐在会堂里面。如果你的心还是想东想西想八的，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其实安息日的核心是你是要来敬拜神，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的。如果我们的状态没有预备好的话，其实你坐在那里也没有用，你的形式坐在了那里，而你的心并没有跟神有一个连接。但相反，如果你安息日去外面做事情了，但你的心依然跟神有同在，你能够享受到神跟你的那个安息，神赐给你的那个安息，你同样是可以去工作的。按照这个，包括你看门徒们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吗？他们也算是做工了，对吗？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枯干手的人，包括耶稣，其实在耶稣是常常在安息日做事情的，就是为了来打破他们对安息日的一种错误的观念。 因为他们只是固守住了安息日，却失去了那个安息的核心的问题。我只是遵守住了这个形式，这个规条，我守住了，我真的没有做，但是我的心跟神是离得18000里，那个根本就没有用。同样，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是守主日，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那我们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真正是在做什么？我们在这个安息，在这个在主日里面，是否享受到神通过他的仆人的话语来牧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这是神要在主日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又是看手机啊，又是处理各种文件啊，又是家里很多的凡事琐碎嘈杂了你的内心，好像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一样。如果你坐在那里却没有享受到这个的话，其实你是失去了神在主日里面特别给我们的祝福。
好的，谢谢。
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十二章，马太福音12章，31节，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三位一体的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位格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干犯人是可以，干犯圣灵就不可以啊？
你要看上面他在讲什么。上面是因为他在这段故事是在讲有一个人被鬼附着，然后耶稣把他的鬼赶出去了，然后他们就来说，法利赛人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是其实他们认为耶稣的身份，耶稣是靠着鬼王，就是撒旦的那个权力在赶鬼的，其实是他把耶稣跟这个魔鬼混为一谈的时候，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干犯圣灵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罪。干犯圣灵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个点其实用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罪。主要耶稣指出的这个是法利赛人他们背后的那个恶心的问题。不是说三位一体，这个不能放在三位一体的这个事情来考虑说啊，那你说的意思是神和耶稣都可以干犯，那唯独圣灵不可以干犯，也不是这个点来讲的。这个上下文里主要是是法利赛人把耶稣是神嘛？耶稣是神，但是法利赛人却认为耶稣的权柄是从鬼王，就是撒旦那里来的。主要是他们这个所谓亵渎，就是亵渎耶稣的神性这方面。然后，这个干犯圣灵呢，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难题。这里其实比较难解释。我个人认为，不能说神可以亵渎，或者是耶稣可以亵渎，唯独圣灵不可以亵渎。其实耶稣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说，其实按着三位一体来讲，哪一个我们都不可以亵渎的，圣父不可以，圣子也不可以，圣灵也不可以。你看到旧约的律法里面，他们旧约犹太人他们是不能够直呼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亚威的名字，他们是不可以直呼的。当他们看到那个耶和华亚威那个名字的时候，他们要改成主。他们不能直接叫耶和华，我们中文里面其实是把耶和华是直接翻译成亚威的名字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我们不可以，犹太人是看到他不可以直接把耶和华这三个名字读出来的，这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对神的一种尊敬啊，因为耶稣是按着肉身的样式，就是在有那个当时的法利赛人中间的，所以他们不认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他们才把耶稣啊，你现在所行的这些神迹是靠着鬼王，是靠着魔鬼的能力在赶鬼的，他其实是在否认耶稣的神性的。所以这个点，耶稣在这里说，唯独干犯圣灵的这也是神嘛，按照三位一体的这个角度来讲。 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他三个位格是同时的。其实，如果是同按照三位一体来讲的，唯独亵渎圣灵的也是亵渎了圣父和圣子，因为他是一体的。所以这个点，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以，就是分开来讲，因为它是一的概念。这个我回头再找一些资料，我下次或者礼拜五的时候，我再给单独给你解释这个唯独圣灵，因为这个点我不敢妄加评论说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话题。
好的，谢谢领导。
李玉文说：“安息日与现在的主日有什么区别？”我简单回应：安息日是旧约的礼拜六，不是旧约，他们为了遵守安息日，因为他们是过礼拜六纪念礼拜六的，然后我们的主日是礼拜天。旧约他们遵守律法是礼拜六、周六的时候，因为神创造从第一日创造到第六日，第七天就休息了，所以那个第七天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六，而我们现在的主日是纪念那个主日头是 Sunday 那一天是第一天，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这两个是不同的时间，包括现在的安息日会，他们也是过周六的，他们不过周日。只有我们基督教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是过礼拜天。这是简单一点的回应，但是其实安息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做事情，就是按照他们的规条，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就是你可能走路开个门都不可以的。然后我其实，1年多前在机场见到一个犹太人，就是把那个经文的条子绑在头上，然后手上，就是在安息日那天，他们什么都不可以做，然后包括自己煮饭都不可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周六的时候，工作全部要停下来，就所有的那个，就连做 bus 都不可以。这个是他们遵守这个规条，所以也是耶稣在挑战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安息日的核心的问题，不是说你固守住这些规条就可以了。如果失去了这个安息日的本意的话，就像说这个神喜爱连续。如果耶稣常常为什么在安息日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你的牛羊在安息日的时候掉在了河里，你难道不要把它救出来吗？如果你救的话，就代表你做工了嘛。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耶稣再去做的时候，其实更强调了人的生命，都包括生命是高于这个律法的本质的。如果是你只是就固守了这个规条，忽略了安息，真正的安息和生命的这个点，包括连续的心，这是没有抓到这个律法的核心。
那个刚才我弟兄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可靠着这个干犯人子可以赦免，而干犯圣灵不能赦免哈？我查了一下，他是讲说，因为这时候其实主要是人子是耶稣他自己谦卑，因为他已经道成了肉身，他实际上是像到就像个老师一样的，所以他这时候只是谦虚的讲自己，你干饭我可以，但是呢，因为我借着圣灵来给你们驱鬼，但是你们不能够得
谢谢。
赦免，因为圣灵对。
对，好，谢谢，Sunny。我回头再查一下这个我因为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问题，我不敢确定，所以我不敢给你讲的很多。周五的时候我再给你来解释这一段经文，这个干犯圣灵和干犯人子的问题，因为我要去看一些不同的书来看这个学者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急需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如果没有，那我们分组吧。我先来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去小组一起分享，然后我们来带导。
对，如果时间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其实就直接祷告，大家祷告结束就可以了。对，
OK，
有的时
好
候如
的。
果没有人提问的话，就是分组的时候就再提问就可以。
OK，那等一下还要在小组祷告吗？还是
我觉得应该也不用了，
不
大
用
家都有一些讨论了。对，
了？OK。
所以我们的分组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人讨论， 没有人提问的时候，然后有一
OK，
份主让大家在小组里面方便
好
他。
的，
好，
好，
谢谢，谢谢你的。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祷告吧。大家有感动就来回应，然后我来做结束祷告。
谢天父的恩典，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让我们在学习当中，我明白，天父是喜爱连续，而不是因为那些祭司。所以求主让我们也是有一颗敬畏跟感恩的心，满足的这个带领。感谢主，把它分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恩主，我们感谢你每一天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早上或晚上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就能看到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虽然有很多人他们在读你的话，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你的话，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你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核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你话语当中的意思，好像法利赛人他们通读圣经、熟读圣经，他们却忽略了神的怜悯的心肠。主啊，我们不想成为那种，读了你很多的话，我们实际却没有遵行的人，好像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却成为了挑别人毛病的人。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好的明白你的话，并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也能够看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慕道友他们真实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伸出我们帮助的手。主啊，这不单单是在遵行你的话语，而是更多的把福音的见证能够活化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人有生命的需要，或者是心灵的需要，或者是外在物质上的需要。主帮助我们能够越发擦亮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让我们所看见的，而不是在固守这些规条，而不仅仅是我们坐在教会里面，我们享受了跟你的同在的这样的美好，也更让我们能够走出去，看见更多人的需要，而把你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份宝贝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帮助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都让我们成为一个分享好消息给他人的人，祝福我们每一天所读的话，更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与我们以上的时间同在，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肠在主的面前。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